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继续有我虎仔喺度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娱乐新闻嘅。咁然之后喺第二节啦 ，Shanny 妹妹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个啦，就横跨澳洲几个州都会一齐举行嘅一个活动。咁啊，到底系咩活动咧？咁啊，下一节翻到嚟咧，大家就会知道啦。但首先虎仔就讲下娱乐新闻先啦吓。嗱，虽然近呢几年大家就少咗入戏院啦，咁啊。主要都是因为你疫情影响，咁但系自从呢、这个啊疫情稍微缓和翻之后啦，咁啊都多翻人入戏院嘅，咁啊特别咧就系好多漫威嘅电影咧啊都枕住啊喺戏院嗰度上画，就算啊冇喺戏院上画咧，都有唔少漫威嘅作品咧都会以啊电视剧嘅形式或者系电视电影嘅形式咧就喺啊互联网嗰度播放噶，咁啊主要都系喺翻佢哋嗰个 Disney Plus 嗰度啦，咁啊虽然有咁多呢啲作品。咁好多 fans 咧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咁但係原来有一班人呢啊对于漫威有咁多作品呢就唔係咁欢喜㗎喎，咁到底係咩人呢？就係、是、一班幕后嘅功臣啦，就係佢哋嘅特效工作室啦。咁各位有睇过漫威电影都知道啦，啊呢一种嘅电影类型呢就需要大量嘅 CGI 去衬托㗎。咁而呢啲嘅工作呢都係交咗俾世界各地唔同嘅特效工作室。咁最近啦有一位嘅视觉特效工作者啊，或者咁讲啦，係前视觉特效工作者啊 Govio 啦，就喺 Twitter 嗰度啊公开呢佢喺漫威嘅项目上面工作嘅经历啊，解释啊，点解呢啲项目系咁可怕咧？嗱，咁呢位 Govio 咧就透露啦，喺漫威项目上面工作咧，系促使佢离开呢个特效行业嘅原因啊。佢就话漫威咧系一个可怕嘅客户啊，见到好多嘅同事咧都因为过度嘅劳累，然之后崩溃，而 Marvel 咧就反而啊就收紧佢哋嘅钱包。嗱，曾经为 Spider-Man 同埋呢个 Guardian of Galaxy 制作特效嘅 Govio 就话啦，由 Marvel早期开始咧就已经系咁噶啦，唔系因为迪士尼首席执行官嘅新管理层之后咧先至开始。佢就话问题系漫威嘅规模太大啦，佢哋可以要求佢哋想要嘅任何嘢，而呢种关系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害噶。咁另外一位同样都系身为特效工作人员嘅人啦，佢都喺网上嗰度讲翻啊，咁佢就描述啊，漫威咧系点样拥有最糟糕嘅制作特效管理方法。佢仲分享咗啊，佢哋嘅信念，即是从事漫威项目的工人呢是绝对不会获得跟他们投入的工作量相等的报酬的。他就说了，漫威的制作和视觉特效管理方法呢非常之差，在制作的事情过了一半，漫威都依然决定不到成品最终是怎样样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都做事做到一半，但是管理层还未说到给你知到底最后是要怎样样，试问你又怎样可以做得好呢？咁最差的情况就是当他们决定最后的成品是怎样的时候，可能呢就会牵带到你之前做的事都要作出更改。现在制作漫威电影的魅力呢是比市场高估的，其实很多做特效的人员呢都是不想再帮漫威做事，甚至乎有一些特效工作人员还说往后几十年呢都希望只是做一些普通的电视剧啊，或者是漫威以外的特效电影，但都不想再帮漫威。咁另外一位同样都系特效工作人员啦，佢亦都讲翻啦，其实以前漫威啱啱开始红嘅时候咧，都还好，但系啦，喺过去呢几年啦，佢系唔单止有几部嘅动作大片需要大量嘅特效 CGI 会喺同一年入面播放，再加埋啦，而家佢哋咧就有劇集添，咁而且呢啲劇集咧，通常咧都会由六至十集不等。但是呢他们的总时长呢随时就会比两个钟头的电影更加长。咁同样道理底下呢，即是说他们所需的功夫呢就更加多了。咁上述的从业人员的抱怨啦，就显示漫威工作室的视觉特效管理不善。制作时间中途呢就经常有更改设计。同时啦还要求有多种的设计选项可以给他们选择。咁有关漫威特效的推文呢，现在其实在 Twitter 那里呢就依然都有好多人咧都讲翻佢哋嘅辛酸史，咁啊，但系当然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话：，诶喂，咁啊，但系有边个行业唔系咁噶？而家呢个时势，有得做你就做啦。 啦，咁各位如果下一次再睇呢个漫威嘅电影嘅时候咧，咁啊俾多少少嘅心思去睇下呢啲特效，咁可以嘅话咧，都上网赞扬下呢一班嘅特效人员啦。咁因为漫威嘅电影如果冇咗特效嘅话咧，我相信系真系逊色不少嘅。系啦，咁讲完荷里活之后，我哋又翻去亚洲嗰边啦。咁话说日前影帝林家栋咧就受伤送院。咁到底发生咩事呢？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林家栋嘅伤势呢其实都几严重㗎。受伤嗰一刻呢，佢直头喐都喐唔到，之后呢就要即刻送院治理。咁经过一轮嘅检查之后啦，林家栋呢就终于回复返佢嘅活动能力，但係啦都要继续留意观察。咁其实到底发生咩事呢？咁原来林家栋呢当时就拍摄一段枪战嘅追逐戏，需要喺布置成废墟嘅场景手抱住小朋友演员奔跑，咁期间咧就不慎跌倒，咁但系佢为咗保护佢手抱住嗰个小朋友演员咧，佢就即刻以侧身倒地啊，就用半边嘅身咧就承受晒所有嘅冲力，咁保护呢个小朋友嘅安全。咁根据当时嘅工作人员透露啦，林家栋咧就多处地方受伤，而且就冇办法喐动，不过神智咧就依然清醒。咁现场工作人员咧就因为担心啦，就即刻 call 咗呢个救护车，就将佢送院。到底林家栋拍乜嘢戏咁搏命呢？咁大家可以留意翻过后几个月啦，咁睇下林家栋有啲咩新戏上映啦。讲开电影就继续讲电影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同中国内地同埋荷里活嘅片商有关噶。根据外国媒体 CNN 报道啊，过去中国咧一直同荷里活嘅片商咧就有一个良好嘅合作关系，而荷里活片商咧亦都为咗能够打入中国市场咧，而同中国政府就协商啊，同埋接受审查。但系啦，自今年起咧，有唔少嘅荷里活电影咧，竟然直接去挑战中国市场嘅底线，咁甚至乎有啲内容咧系不能够被呢个中国审查制度所认可噶。现时所有喺中国公开放映嘅电影咧，都系需要获得内地监管机构嘅许可，而审查制度咧，亦都能够被当局咧就用作一个小小嘅政治工具噶。唔适合中国上映嘅元素咧，其实都几多噶，包括各类型嘅性元素啊、性暗示啊、纹身啊、吸烟啊，又或者系政治敏感元素等等都会有的。先不要讲远啦，先讲近排非常之 hit 嘅呢一套 Top Gun Maverick 啊，即系呢个壮志凌云嘅预告片咧，就因为疑似出现咗因为中国压力而将电影搜集出现嘅台湾国旗，包括喺联合国旗帜嘅画面咧，就成段删走。但系喺投资方之一腾讯退出之后咧，佢哋正式上画嘅电影入边咧，就再次出现翻呢个台湾嘅其次。此外啦，另外一部近期嘅电影就係巴斯光年嘅系列电影《光年正传 Lightyear》咧，亦都有同样嘅情况。中国当局咧就要求迪士尼删去一段同性接吻嘅场景，但系迪士尼咧就拒绝呢个要求，并且表示咧相信唔会喺中国上映呢一部嘅电影。除了刚刚讲的两部电影之外，两部漫威电影就是 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还有就是 Spider-Man No Way Home， 入面都有一些的片段就是本身中国政府就要求他们删走，但是最终片商都是决定保留的。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片商 Parliament 的高层已经不再期待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而 DMG 娱乐公司的前总裁克里斯芬顿就说，荷里活对待中国审查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 100% 的转变。他认为现时就算取悦到中国内地的政府，亦都不能够保障能够获得巨额的收入，在未来一段时间预计都需要面临这种不确定。另外亦都有些业内人士就回应这篇文章，他们都说其实最大的转变就是因为纵使而家呢啲电影唔能够喺中国内地嘅戏院上画都好啊，但系只要透过一啲互联网嘅平台啦，中国内地嘅网民咧依然都会透过呢啲方法咧就去睇到呢啲电影。咁至於呢種嘅講法喺未來真係會唔會出現呢？咁真係未知。咁因為始終大家知道荷里活呢就唔係話一兩間公司獨大嘅，咁係睇成個市場。咁所以可能如果有其他嘅 studio 依然會去遵守返中國內地嘅電影市場嘅話呢，咁依然都會跟返佢哋嘅審查制度呢去製作電影嘅。 好啦，咁最后虎仔都介绍一部都系喺互联网上面上画嘅电影啦。咁呢一部电影咧喺近日咧喺几个亚洲地区咧都成为 Netflix 榜单第一位啊。讲紧嘅咧就系台湾电影《咒》啊。咁话说呢一部《咒》咧就喺 Netflix 嗰度咧就正式上架，随即啊就引起网友嘅讨论啦。咁而戏中八字嘅咒语咧就令到唔少嘅网民咧就留下深刻嘅印象。目前呢部电影嘅评价咧就非常之两极化，有网民就话睇完之后瞓唔着，亦都有人就话啦，呢部电影好闷。嗱，就呢部电影除咗喺 Netflix 上架之外啦，亦都喺台湾嘅戏院就正式上画噶。咁喺台湾嘅票房咧就高达1.7亿台币啊。咁 Netflix 获得播放权之后咧，就安排电影喺7月8日全球独家上架。电影咧就其实就系讲述女主角同男朋友等人咧就组成团队，四处到访闹鬼嘅场所就拍片，目的咧就系消除迷信。咁啊，6年前啦，佢哋就试过大胆闯入封印之地咧就探秘，结果所有人包括女主角嘅男朋友咧全部都离世，唯一幸免嘅咧就系女主角自己一个。嗱，咁喺电影入边啦，就讲到6年后啦，呢位嘅女主角咧就生咗个女，咁但系呢位女女咧佢行为咧就非常之诡异啊。咁啊，女主角咧就怀疑系受到当年事件影响，咁啊女主角为了拯救女儿呢就决定冒住生命危险呢就返返呢个禁地，就找出咒的秘密，并且呢就解开女儿身上的咒。嗱，这部电影呢其实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以伪纪录片的形式拍摄。所谓的伪纪录片啊，其实在电影业里面呢有好耐㗎啦，咁但是近年呢就突然之间兴起，讲緊嘅呢就是佢拍到好像纪录片形式，就是好像所有嘢都是真，但是其实这个电影的内容呢全部呢都是有剧本做出嚟嘅，咁啊算系一种比较特别嘅拍摄手法啦。咁啊有唔少人睇完之后咧，就对于佢呢一个内容咧，就觉得成个电影气氛咧营造得好好，代入感咧亦都好强。但系有人就话啦，唔知系咪因为呢个伪纪录片嘅形式啦，就觉得成个故事嘅结局咧就好混乱，剧情咧亦都跳嚟跳去，唔知做乜。咁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睇下呢部台湾电影《咒》啦。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嘅娱乐电影周刊呢就去到呢度先。
大家好啊，今个星期又到 Channy 妹妹同大家讲下澳洲有咩好玩、好睇、好做㗎喇喎。第五届澳洲台湾影展啊，将会喺7月28号去到8月13号啊，分别进驻澳洲四大城市嘅电影院，咁包括 Sydney、Melbourne、Queensland 同埋 Canberra 噶。咁今年啊，将会有超过30场嘅放映场次，21部澳洲首映，更加有难得嘅经典回顾作品。咁今年啊，特别由澳洲台湾商会、Melbourne 台湾商会、澳洲 Queensland 台湾商会同埋澳洲台湾影展单位共同联合主办。咁喺7月1号啦，主办单位啊就喺 Sydney 嘅 Chinatown 呢，咁就举办咗呢个新闻发布会㗎喎。咁澳洲台湾商会会长就致辞话到啦，咁就鼓励台湾年轻人啊对台湾艺术文化嘅投入。咁澳洲台湾商会啊由2018年起啊就已经持续支持咗台湾影展㗎。咁今年2022年啊，特别邀请到 Melbourne 台湾商会、澳洲 Queensland 台湾商会共同联合支持，咁希望啊可以扩大推广台湾电影文化艺术，促进澳洲主流社会对台湾政治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发展更放之了解。咁 Melbourne 台湾商会会长同埋澳洲 Queensland 台湾商会会长啊，都分别啊喺 online 入面咧参与呢个致辞咧，表示支持噶。咁亦都话到啦，将会积极啊喺 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啊推广呢个影展活动，咁增进台湾喺澳洲各大 city 啊嘅曝光率。咁而驻 Sydney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嘅处长啊，亦都讲到啦。澳洲台湾影展啊，是可凸显台湾主体性的年度盛事。咁感谢啊各个单位啊对影展的支持，咁将台湾优质电影啊呈现在澳洲观众眼前。咁唔单止啊可以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咁亦都同时啊彰显啊我哋的实力。咁啊亦都祝福啦本次的影展啊可以顺利成功，咁啊每一年啊都可以举办嘅。咁另外啦，文化内容促进院啊，咁啊担任今年嘅协办单位， 咁而且就会喺7月30号啦，喺 Sydney 举办呢个国际合资讲座，咁成为啊本届嘅隆重盛事。咁今年嘅开幕电影啊，就系《该死的阿修罗》。咁旧年啊，就凭住呢套戏又获得金马最佳女配角。今年啊，更加喺台北电影节啦，入围8个大奖。咁由入围金马最佳编剧《流浪神九人》嘅拍档刘一安同埋陈心怡啊，再次联手编剧打造呢套戏噶。咁配上呢个超强卡莎，咁包括有莫子仪。金钟奖视后陈佩嘉同埋黄圣球以及啊黄宇轩等等噶，咁成套电影啦就以特别命名嘅章节分段探讨人性决策入面嘅善恶黑白，咁并且呈现唔同嘅时间线同埋宇宙，咁以角色事件彼此之间都存在连结同埋映照噶。咁而另外一套电影啊，就系、是、由编剧张耀星啊将玩台词同埋人心嘅黑色喜剧，咁呢套戏啊就叫做腿。是啊，是大腿的腿啊，咁保证大家啦就又喊又笑的喎、哦。咁而呢一套戏嘅卡萨就係有重量级嘅偶像桂纶镁、杨佑宁等等主演，咁以及啊金马奖级幕后团队携手打造，咁包括有中岛长雄啦，咁同配乐家卢律铭。咁而另外一套戏啦，本身啊就喺中港台啊都掀起咗一阵热潮噶，咁就系月老。咁月老啦，由台湾当代家传户起嘅小说大师九把刀亲自打造，咁继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再度自编自导，咁就结合咗神怪悬疑嘅元素，悲伤得嚟又浪漫嘅爱情故仔。咁主演啊就包括备受瞩目嘅新生代实力派演员，包括有呢个王静、宋云华同埋柯震东。咁而另外一套值得期待嘅呢，就有我记得，咁就係记录当代台湾重要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嘅创作同生活。咁电影啊由同样出身文坛嘅导演林俊荣啊掌镜，咁由朱天文编剧时期长期合作嘅侯孝贤导演担任监制。咁摄影机啦就走入呢个朱家姊妹嘅日常散步街景，咁回顾啊三三文学集团嘅成立，咁依次啊讨论朱家姊妹嘅经典创作，咁就由激扬歌去到古都，咁由小笔的故事到方人手记等等㗎，咁就回应台湾文学界社会嘅脉动。而另外一套啊亦都令人期待嘅电影啊就叫做《幻日手记》。咁呢套戏啊就係、是、台湾新锐导演黄君云嘅首部长片，咁就由沈可尚监制，咁就由呢个散文同埋日记性质嘅电影嚟㗎喎。咁就拍摄啊台北市民嘅通勤时光啦、选举影像、本土同埋外来嘅独特都会风景。咁而正太摄影师出身嘅黄君云啊就选择以黑白呈现画面，咁就温柔得嚟嘅灰阶啊令到啊电影啊咁就有一阵怀旧嘅质感。咁而另外啦，绿色牢笼啊亦都系一部题材十分罕有嘅纪录片，讲述一个住喺冲绳小岛上面嘅一名台湾女性悲剧嘅生平。导演啊就耗费咗数年嘅调查啦、整理档案，咁就话终于整成呢一套纪录片。电影啊就穿插住录影档案同埋一啲风格性质嘅表演，咁就塑造出栩栩如生嘅时代感。咁另外一套啊 ，Shanny 妹妹都好期待嘅电影啊，就系、是、曾经以《幸福城市》令到全球啊都非常之知名嘅何伟霆导演，咁今次啊再次推出最新悬疑爱情片《青春是恋》，咁就集合新生代一线演员，包括有林柏宏、李牧、陈婷妮同埋林哲熙噶。呢套戏呀唔单止系单纯嘅都会爱情故仔，咁更加融合各种要素嘅社会议题，咁喺几个青年男女之间错综复杂嘅关系同埋劫难里面呢深刻探讨人性噶。 听到 Shanny 妹妹介绍咗咁多套啊特别嘅电影啊，咁大家咧应该都非常之有兴趣去睇噶啦。咁啊呢个台湾电影节啊，咁啊 Shanny 妹妹就再讲多次啦，咁就将会喺7月28号去到8月13号啦，分别啊喺唔同嘅电影院咧都会有呢啲戏睇噶。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上翻佢哋嘅官方网址，咁就留意翻详情啦，同埋揾自己啊所在嘅城市有咩戏睇啦，同埋点样买飞咧，咁都可以去翻呢个网址咧留意翻详情噶。咁今个星期嘅 Shanny 妹妹就讲到呢度先，依家咧就交翻俾乌仔啦。
好啦，唔该晒 Shanny 妹妹。咁啊，各位朋友，如果对呢个台湾电影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啊，咁啊去支持下呢个台湾电影节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啦，虎仔咧就会介绍一部电影啊，咁就系一部悬疑科幻电影嚟嘅，咁啊带少少恐怖啦。咁佢英文片名咧就叫 The Black Phone 啊，中文译名咧就可以译做接驳铃声。咁但系铃咧就系灵幻个灵啊。咁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讲翻1978年啊，喺美国科罗拉多州嘅一个郊外小镇咧，就发生过一宗就系5个小童失踪嘅案件。咁当其时嘅警方咧就怀疑咧都系同一个变态杀手所为。咁啊，而故事嘅中心咧就系一个怕丑但系聪明嘅13岁男孩芬尼啊。咁佢咧同样啊都系俾呢个变态杀手绑架，就成为第6个嘅失踪者。而芬尼咧就困喺一间经过隔音嘅地下室。咁所以佢无论点样大声尖叫都冇用啊！而喺呢个地下室嗰度咧，墙上面咧就有一个坏咗嘅古董电话。有一日啦，呢个古董电话突然之间响起，而芬尼咧就竟然去接听咗呢个电话。佢仲发现啊，竟然可以听到杀手之前嘅受害者嘅声音。而呢个电话每到夜晚咧，都能够接到由冥界嚟嘅电话，而通话嘅另一端咧，都系啊各个嘅受害者咧就尝试帮助芬尼去离开。咁啊，芬尼嘅妹妹格温咧，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就做到相同嘅梦，就指引佢揾翻自己嘅哥哥。咁啊，到底呢两兄妹所遭遇嘅灵异现象，可唔可以帮到芬尼逃出生天呢？嗱，呢部电影啊，就系由曾经4度入围奥斯卡金像奖嘅 Ethan Hawke 咧，就演出佢演艺生涯入边最可怕嘅骇人角色啊！而呢部 The Black Phone 咧，就系由啊漫威超级英雄电影 Doctor Strange 嘅编导 Scott Torrison 咧就担任制片啦、导演啦，同埋共同编剧噶。咁啊，其实呢位导演咧，佢过往咧都系啊比较擅长一啲恐怖类型嘅电影噶，而今次啦，咁佢喺拍完呢个 Doctor Strange 之后咧，就一直啊就系埋手去制作呢一部嘅 The Black Phone， 咁啊希望咧就推出一部全新恐怖嘅惊栗片。嗱，咁啊值得一提嘅就系啦，呢一部电影入边嘅呢个变态杀手咧就会戴住一个面具噶，咁而呢一个嘅面具咧就系由荷里活嘅知名特效化妆师 Tom Savini 咧就去设计，咁啊佢曾经为好多部恐怖片咧就打造一啲嘅特效化妆，其中啊，就是包括这个的德州电锯杀人狂啦、13号星期五啦等等的电影。那么这次呢，男主角 Ethan Hawke 见到这个面具的时候呢，他都说是他见过最恐怖的东西，有够诡异啊，看这个面具呢，有时就好像在那里笑，有时呢就是黑面，有时呢就见不到个嘴，有时呢就没有眼睛。那么包保啊，各位观众入场看到的时候呢都不会忘记的。咁而讲到要戴住呢个面具去演戏啦， Ethan Hawke 都讲到啊，佢哋喺疫情期间呢就过住日常生活嘅时候呢都会见到戴口罩，咁亦都知道咗啊戴住口罩系点样改变佢哋啦同埋其他人嘅互动方式。所以啦，佢自己呢就为呢个角色呢就设计咗独特嘅手势啦同埋肢体语言，对佢嚟讲呢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挑战啊。佢日日到底会用乜嘢嘅姿势去企啦，又或者系点样去喐动佢嘅身体啦，甚至乎用乜嘢嘅声同乜嘢嘅语气去讲嘢。咁啊，呢一部 The Black Phone 啦，其实就喺外国嗰度咧就已经上咗画噶啦，整体嘅评价咧都系以正面为主啊。嗱，咁啊呢部 The Black Phone 啦就会喺7月21号上画噶，片长咧就102分钟。系啦，咁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睇下恐怖电影嘅话咧，就不妨入场收睇呢一部电影啦。好，咁我哋呢一节嘅娱乐电影周刊咧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